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满三个月，并正式进入第四个月的时间节点，盘点俄军三个月来的表现。不单止西方军事观察家跌破眼镜，而且连克里姆林宫本身，甚至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恐怕都要直呼意外。俄军在战争初期兵分多路，直扑首都基辅，希望在几日最多几个礼拜内占领基辅，推翻乌克兰政府，然后组建一个亲俄罗斯的傀儡政权，掌控乌克兰全境或大部分国土。而俄军亦都可以声称特别军事行动大功告成。出人预料的是，三个月的战场较量落嚟，俄军速战速决策略彻底失败，不单止基辅郊外以及北方重镇哈尔科夫周边地区被乌克兰守军击溃，被迫后撤，而且在俄军将主力部队调往乌克兰东部对顿巴斯地区发动重点进攻之后，目前仍然进展有限，并且与乌克兰守军打成了逐村争夺的拉锯战和消耗战。貌似强大的俄军部队在战场上的表现拉胯低效，进攻难以得手，后勤补给又很困难，显然已经陷入泥潭，动弹不得，进退失据。由坦克和装甲车所组成的长长的钢铁长龙经常被困在公路上，成为乌克兰守军从空中和地面发动攻击的活靶。俄军的确在靠近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附近地区占领了一些领土，切断乌克兰在亚速海的通道，并且经过两个多月的围困与疯狂军炸，最终夺取了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并最后得以将围困马里乌波尔的部队调往乌东，加强乌东地区的攻势。但是俄军向顿巴斯的进攻却屡屡受挫，目前似乎亦都陷入泥潭。俄军而家每一日都对顿巴斯地区的乌克兰守军阵地进行猛烈的炮击和空袭，但是由于俄军兵力有限，而且乌克兰守军斗志高昂，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进展非常有限。大约在10日前，一支俄军装甲部队在鲁金斯克架设浮桥渡河时遭到乌克兰守军的突袭，结果浮桥被摧毁，正在渡河的俄军损失了几百人，几十辆装甲和作战车辆被摧毁，俄军损失惨重。我们认为俄国人在乌东地区开始重点进攻之后，仍然没有办法到达他们想要到达的地点。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上个礼拜五指出，科比仲表示乌东战场战情变化很快，一些小的城镇和乡村每日都会易手。在乌克兰其他地区，俄军持续使用巡航导弹和空袭攻击运输途中的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弹药和燃料库，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以求削弱乌克兰部队的军力以及乌克兰的经济潜力。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莫斯科仍然抱持一个夺取乌克兰黑海沿岸地区直到罗马尼亚边境的计划，这样不单止可以剥夺乌克兰的黑海出海口，而且还可以建立一个与摩尔多亚德涅斯特河沿岸亲俄分离主义分子互相连接的陆上通道。但是由于兵力有限，俄罗斯实现这个计划似乎有些力不从心。我觉得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他们没办法实现这个目标，通过一次行动实现这个目标更加不可能。美联社引述英国一位前坦克部队指挥官贾斯丁·克伦普的话讲，克伦普认为俄军在战场上遭受的严重损失迫使他们在顿巴斯地区使用临时并凑起来的部队，而这样的部队只能够去争夺较小的目标。俄国人一直在缩小他们所能够实现的目标，克伦普说，我认为他们在大局上已经将他们的战略大为压缩，使之更符合他们在战场上的能力。俄罗斯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庆祝和阅兵活动时，西方国家曾经估计普京将会宣布全国总动员，以便将更多的部队和资源投入乌克兰战争。但是或许担心俄罗斯国内反战呼声反弹，普京并没有这样做，因此目前俄军在顿巴斯地区只能够利用有限的兵员，通过一阵一村的争夺去慢慢占领更多的领土，以求对乌克兰守军形成合围。 俄军上个礼拜突然从佢哋持续军炸而且久攻不下嘅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周边地区撤离，转移增援顿巴斯地区嘅俄军，但系呢啲新增援嘅兵力完全不足以扭转乌东战场嘅两军相持态势。他们实际上只能够在哈尔科夫周边分散兵力，因为他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兵力又太有限。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战略研究教授菲利普斯·奥布莱恩对美联社说，奥布莱恩指出，顿巴斯之战已经演变成互相双方的炮击，因此炮战可以持续好长的时间，而战线则没什么变化，这个已经成为阵地战，谁能够承受更多的炮击，谁就能够占到上风。乌克兰军民在战场上出人预料的成功，除了他们保家卫国的高昂斗志之外，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援助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美国提供的榴弹炮和无人机，以及波兰提供的坦克等武器。而且这些武器一进入乌克兰，马上就可以投入与俄军作战。美联社引述基辅一位军事专家的话说，乌克兰的战略很简单，就是近期内尽可能地消耗俄军的兵员和装备，并利用这段时间接受西方的武器援助，并训练部队使用这些装备，然后在乌克兰东南部向俄军发动反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礼拜重申，乌克兰将俄军驱赶到战前位置就算取得胜利，但是他的一些助手却开始谈论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泽连斯基总统的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表示，在所有被占领领土得到解放之前，乌克兰对停火不感到兴趣，他显然已经在暗示乌克兰希望收复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以及遭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